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读到第二十六节，有怎么一种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里唯独是这样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他的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男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祭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和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是取名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作为圣日。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也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与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埋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设好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是一段圣经，这里是说到，当以色列人行走到西乃山旷野，在他们山下的时候，神借着他的显现和启示，把他的律法放在神儿女的中间。这一段圣经许多的人都知道，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读过这段圣经，甚至许多没有信徒的人他们也知道，这里神把十条诫命给他们，而十诫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无论他信徒或者不信徒，无论他重生得救还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十诫至少他们都知道神有十条诫命成为人生活的规范和律法，而且一般人说十条诫命是所有今天地上律法那个道德律所以研发出来的母体，每一个律法都是从十诫里面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虽然是不错，但是并不完全，也不准确。弟兄姊妹们，有些人他们读圣经，他们发现这个律法被分成两部分，前面的四条是对着神的性情来说的，后面六条是对着和人当中的关系说的，所以他们说前面四条是说到以色列人和神当中的关系，而后面六条说到人与人相同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他们不信主，他们也不信人，不信神，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就慢慢从十条变成六条，前面四条和他们没有关系，而他们只去说后面六条的律法。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人离开神自然的结果。而弟兄姊妹们，真正说起来，十条诫命每一条都做到神的启示，每一条都做到神的显现，
每一条都叫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条是我们仅仅和人发生关系的，也没有一条是仅仅我们和神发生关系的。弟兄姊妹们，律法是神的信心的发表，而在这里十条诫命，一般人都知道，摩西从西奈山上得下这十条诫命，神用他的手指写在石板上面。但弟兄姊妹们，请我们仔细再读读看，这里呢，第一次神把十条诫命赐给人的时候，并不是借着他手写的，而真正还用他口中的气息，用他的声音来这里说的。所以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因为他的声音，他所说出来的话极其可怖。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可怖？还不是那里雷轰闪电，还不是那里地震，在那里全山冒烟，不是这个可怕，这个可怕是远远在外面的。人只要离开神有一段距离，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弟兄姊妹们，若是神，今天大能的神在这里说话，神耶和华这样说，神如此宣告，这个声音进到我们的深处，不仅仅是在外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可怕，乃是神借着声音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觉得可怕？因为这十条诫命说出神的性情，说出神的圣洁，说出神的荣耀，也说出神大能的恩典。而这个情形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不配，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在他话语面前站立，所以我们觉得战惊，所以我们觉得恐怖，所以我们觉得害怕。而以色列百姓就说，对摩西说，求你对我们说话，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最大的亏损，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直接领受神的话语。而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神已经说话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说话，神也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而每一次神说话的原则都是为了启示他的自己，为了叫我们认识他的律法，也叫我们认识他的信心。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十条诫命，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道德律来看，我们就是大大的不认识神。从上下上下文来看，这些话语不仅是对权贵众多的，对每一个人说，而他说的时候叫我们认识他中间的力量。弟兄姊妹们，第一次神向我显现说，我当初第一次刚刚遇见主的时候，在我信主以前，我就祷告主，主若是你是真实，求你向我显现。而当你求你向我显现的时候，把我一切的拦阻都除去，好像我能真实的认识你。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读了一些圣经，我读到出埃及记，我不觉得我祷告的时候遇见雷轰闪电，遇见神的显现，什么也没有得走。弟兄姊妹们，当初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所经历的，而以色列百姓每一个得救人都看见雷轰闪电。弟兄姊妹们，今天不是仅仅几个侍奉主的人他们需要遇见雷轰闪电的经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遇见雷轰闪电的经历。什么叫雷轰闪电？当我信主我就明白了，大能的神向我显现。那一天主耶稣进来了，主进来了，把我从前的思想，把我从前的爱好，把我从前的情欲都震碎了。弟兄姊妹们，神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要焚烧一切不属于他的，一切的是污秽，一切的死亡，一切的不圣，神都要去掉。而弟兄姊妹们，当我遇见主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战惊恐惧，我不能站立，我觉得我的罪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让我躲避，我这应该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神向你显现，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见主的显现的时候，我们伏伏在地，我们哪里能够抬起头来向神说话呀？当主耶稣向我显现，他进到我的心中，以往二十几年人生的梦想都打破了，以往我所以为美善的都不再站住了。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还觉得你自己所握住的是你最以为美好的事情，你还没有遇见神，你至少没有像以色列百姓的西奈山像这样遇见神一样，神用雷轰闪电除去他们一切对神误会的认识，神的信心，神进来了，他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不认识神。约伯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就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就躲在芦苇尘土中间懊悔自己。弟 兄弟妹妹，我们需要科目神的显现，因为唯有神的显现叫我们认识他。那弟兄姊妹愿意接受神的显现，你要预备出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以往你所以为你要追求的事物，这个代价可能是人生一切最盼望的美好，这个代价可能以你一生你要得着的。但弟兄姊妹，你若渴慕主，主要向你显现，主要把你一切渡出去。前些日子，这两天我跟一个弟兄一直在交通，他愿意出来侍奉主。弟兄姊妹，若是一个人被主得着了，他一生的道路都要改变，他一生的想法都要改变，他所追求的都要改变，他所以为美好的，从前以为美好，现在都不存在了。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每个人都有雷锋台阶的经历。神向我显现，赞美神。每一个使徒们，当他们的圣经里记载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匍匐在地，他们一切的力量都崩溃了。从前以为自己能够的，以为能够刚强的，都不再存在了。有一位姊妹，她现在已经侍奉主，那些日子她追求主，主向她显现，圣灵充满她，她说整个人就全然倒在地上。那天是追求聚会，是一个青年弟兄姊妹追求聚会，她在那里大大的遇见主，她倒在地上起不来，不是她不愿意起来，一切的力量都崩溃了，因为她里面遇见神的显现。那一个雷轰闪电，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这样说。当那次遇见主的时候，这个雷轰闪电在我里面发生的事情，比我在外面所遇见大得多了。以色列人当中，当他们不过看见西乃全山冒烟，他们不过看见外面的雷轰、外面的闪电，他们看见地震这些事情而已。主耶稣进来了，那一个雷轰闪电远远胜过我们今天肉体所能担当的力量。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渴慕主。科目组的显现，虽然我们不能在他面光中间站立，这一个显现是大的祝福，因为这一个显现神把他自己启示在他们面前，他们坦然无惧见到神的面，而这一个神的性情借着十条诫命发表起来。头一个当他还没有宣布十条诫命的时候，神就这样说，为什么要把十条诫命给他，说他就说也神吩咐这一些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们，神的宣告，每一次神宣告中间都是最大的恩典和最大的力量。神宣告他是神，他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而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说过，他说到他的丰富，说到他的能力，说到他的恩典，说到他的永不改变。马拉基书里面说耶和华永不改变，他说若不是我永不改变，你们雅各之子都要灭亡。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神宣布他自己的时候，每一次他启示的时候，那样恩典力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是耶和华，光是说我是耶和华，那些以色列都站立不住。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仔细的读圣经，跟随他每一句每一句的演变和思想，我们就发现太稀奇的一件事情。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人说我是你的神，从来没有对以色列百姓说过我是你的神。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这句话当他到摩西耳中的时候，摩西没有办法说你是我的神，他只能说你是我列祖的神。耶和华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摩西跟随主多年之后，他们就知道摩西就开始说这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在旷野走过这些日子经历以后，神开始对以色列人说我是你的神。弟兄姊妹们，神是我们的神，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具体，不是仅仅圣经里讲的道理而已，而是我们有确实跟随主、爱主、奉献、摆上、舍己、十架、背负每一件事情生的。弟兄姊妹们，神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不是每个人神神，不是每个人神都那样说我是你的神。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够不上神说我是你的神，因为我们名义上是，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他的子民。 并没有那样顺服，并没有那样爱他，也没有为他摆上什么。而他的恩典，我们也没有接受，也没有享受，也没有认识，也没有得着。弟兄姊妹们，如何能成为神是你的神呢？没有办法。而这里当神一开始做工的时候，他最大的宣告在恩典里面宣告。这里他说恩典里的宣告，这里的宣告不是实质上的宣告，因为以色列百姓还不是他的神。那后来到后来何西阿书里面就说，他说不是他们的子民，不是他的神。弟兄姊妹们，他说不是我的儿女，不是我的子民。等到神儿女悔改之后，他再说，哦，你们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必须一段一段经历神，神才成为我们具体的神。而这里一刚开始的时候，神是站在那个恩典的原则里面宣布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若是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就有福了。底下十条诫命对我们来讲，生命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在他的里面生活，所以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若是我们和神当中没有真实的关系，我们突然要守这些诫命，我告诉你们，历史上也这样证明，圣经上也这样证明，主自己的话也这样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守神的律。而这里神的儿女，神所以把律法给他们的原因，因为他要做他们的神，我是你的神。有的人们，我们看完每个人都听见这句话，神在他的慈爱里面向的神那里宣布，我是你的神。这一个宣布，说到我们一切的依靠都从他而来，一切的帮助都从他而来，一切的供应都从他而来。我们的重担，我们能向他解释，我们能够把我们重担卸给神。我们把一切所需用的都告诉神。保罗就说，我的神按照他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面供应你，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丰富。他特别说，这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都需要认识，神是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是我们的产业，都是主。弟兄姊妹们，这里神不仅宣告我是你的神，而且他说，我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说到神何等满意于他已经成就救恩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十诫不是一开始在出埃及地就说的，十诫并不是神的儿女在软弱中间，在重担里面所能做的。十条诫命这个信心向神的儿女宣布，必须神儿女先蒙了恩典，蒙了拯救。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思想，神从来没有一个思想用他道德规范来衡量人或者要求人。但是神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当他把恩典给他们，当他把救恩给他们，当他从死亡中间叫他们得的生命的时候，神要求他们的生命彰显像神的样子。所以神就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唯独之家拯救出来。埃及地受到一切死亡的权势，埃及地受到阴符的力量，受到鬼魔的控制，而神已经为我们解释了这一切。今天许多人在庆祝复活节，我们的国民聚会里面，我们也是赞美主的复活。但弟兄姊妹们，至于复活的力量给我们身上恩典的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表现像神。他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唯独之家拯救出来。从前我们在罪的地下做奴隶，从前我们在世界的恶下做奴隶，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蒙了主的恩典，我们看见主的拯救，我们才说，哦，这个世界的样式都要过去，而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因为恩典增加，恩典一直的增加，恩典增加没有限量，所以我们才有力量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力量来跟随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耶和华开始宣告十条诫命的时候，他先启示他的自己，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曾把你们从埃及地唯独之家拯救出来。这里一面说到神所示的，一面说到神所做的，这两面的工作叫我们得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在神的命令里面要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十条诫命以前，这一个宣告的条件要叫我们起来追求主，要叫我们起来爱主，要叫我们起来奉献归给主。除此之外，你没有办法顺服神，也没有办法守这十条诫命。 第一条神就说，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犹太人这里不仅仅说到神是唯一的真神，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都一直这样说到。新约里面保罗说，独一全知的神，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说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也说到，他说一信一主一信等等等等，他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亲，住在众人之内，万物众人之中，在众人之上。弟兄姊妹，主耶稣耶和华神，他是一位的真神，而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神都有权，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出来。亚伯雷雅各都告诉我们，他重大的源头，一切的源头都从神那里出来，他是唯一的神。这里面多次讲到独一全知的神，这里不是说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根本就不能在神之外有任何的代替。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神一再宣布他自己独一性？为什么神却一再启示他是唯一的神？提摩在前书里面说，那个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那一位神。有的人们马太福音里面也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有的人们从旧约到新约，主耶稣引用这句话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而这一个引用把新约旧约里面两边连在一起，神只有一位，而这一位神要求我们都有敬拜，这一位神要求我们都一个侍奉，这一位神要求我们一切源头都归给他。我们所有都是出于神，凡我们一切都是出于神。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是神是你眼里，这是神的大慈啊！若是我们不认识神是我们的源头，不认识他的一切创造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活在自己的里面，而且我们活在痛苦里面，我们人生也没有任何的价值。而这里他说，我是耶和华。说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弟兄姊妹们，虽然有人认识神，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本性来认识。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稀奇，神不许我们做任何的像，所以很多人知道基督徒没有像，不拜偶像。很多基督徒知道神说没有像，但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可以有像。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像神已经做过了，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他在创世纪里面就说，我们是怎样造的，人是怎么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真实的意义，神的像在哪些，在什么事情上面，神的像在我们人身上，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都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神的像。这里不是说哦，哪一个人可以被高举做神的像？不是，唯是因为神的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格外知道，我们不可以敬拜任何受造之物，唯有敬拜神那一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个非受造生命今天也进到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按照更早的属灵的事实来说，主耶稣是神的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他怀里，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说，律法是由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神的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我们就是看见了神。约翰福音里面主就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个腓力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所以说，你们看见了我，你们与我同在这么久，还不认识我吗？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像不仅是外面的相像而已，是里面性质的相同。所以他说，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形象造，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今天多少人，他们把神的真实当作虚谎，他们去敬拜那些侍奉那些受造之物，而他们像都在外面，他们所有的美丽都在外面。他们说一切都在外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外面不是神的像，神的像必须是里外相合。我们若是能彰显神的像，我们就里面有主的信心，外面有神的荣耀，里面有主的同在，外面有神的高友。弟兄 兄姊妹，每一件事情当作生命在我们里面具体真实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显现，这就是像。怎么叫像啊？像就是显现，你就照着相片，这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这是神的像，而这个像说明神的荣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代替。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旧约里面规定人不能造任何的像，因为他把这个像留给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留给神的爱子，当他爱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人一看见他就赞美，人一看见他就服服。今天在复活里面主耶稣更是没有形象的，而这个形象就借着是圣灵在每一个我们属他的人里面。所以就是在提摩太书里面说，大乃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这个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的像，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被世人信服，被期待荣耀里面。弟兄姊妹，这一个神的像今天不可以用任何受造之物来代替。弟兄姊妹，我们还不是讲到那些真正不认识神他们造那些偶像而已，在我们身上认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独有把唯一的敬拜归给他，唯一的侍奉归给他，唯一的爱戴归给他。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说，十诫乃是神启示他的自己，而在这些诫命里面，我们懂得什么叫神的形象，我们懂得这个神的形象怎样经过人出来。当初的人经过拿撒勒人耶稣起来，今天也要经过教会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大乃金钱的奥秘，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读读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所顾念的实在是属灵的事实，不是外面的故事。而这里弟兄姊妹们，不仅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守住外面不拜相就好了，是有些人为了不拜相的缘故，他们被监禁，他们被当权者关起来。弟兄姊妹，光是这样不够，我们需要知道不可以敬拜任何的形象，因为神已经把他独一生儿子的荣耀显现在我们里面深处，而神盼望从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国相，这是他说今天在世人中间的证明。哦，人若要认识神，从哪里认识？基督徒不可以妄自菲薄，说啊，我们软弱，我们不行，所以你们不要看我们，你们要去看看更好的基督徒，或者你们看看圣经，不是。神的思想，我们这些人是他的国相，从我们身上彰显主耶稣的荣耀，叫世人看见可以信服，被天使看见而称义，被世人信服而接在荣耀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像的问题所以那么严重的缘故。今天人何等愚昧，他们去敬拜那些看得见的像，他们去敬拜那些看得见他们手中所做的偶像，而这一切他们手中的工作结果都是徒然，都是虚空。若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蒙神的怜悯，我们虽然定对他们拜那些像，我们并不是真正明白什么叫神的像。弟兄姊妹们，何必来定罪那些拜偶像的人？我们只有在神面前仰望，求主怜悯，叫我们懂得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什么是他的形象，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我们每天行动里面，哦，让神的形象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像才是真实，这个像才是有力量，这个像才是在这里神所以把世界留给他儿女的原因。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口头上的限制而已，所以有些人他们咒诅用主耶稣的名字，他们尤其美国人多得很。好，那天我见到一个人，他们谈，他口头为了表示惊叹，把主耶稣名字拿来当惊叹号用。弟兄姊妹们，他一边讲，我就看看他。他后来发现不对了，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下次我不讲，就是说不讲还讲，老是忘，老是改不过。”弟兄姊妹们，不是仅仅口头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的。什么叫神的名？神的名，说到他的启示，说到他的显现，所以后来说，在我留名的地方，我一定会去。他说：“凡在我留名的地方，他说要记下我的名字。”必在那里赐福给你。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过所罗门的祷告？哦，在神的名里面祷告，他说向着圣殿祷告，向着你的名下祷告， 凡称为你名下的人若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就祷告，你就垂听而赦免，你就应允而行，你就跟人何等荣耀的力量。为什么？因为神的名字说出他的同在，神的名字说到他的显现，神的名字说到他的启示。就因为我是基督徒，你把基督的名字放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吗？哦，但愿主怜悯我们，不叫我们落在这样罪里面。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却不像基督的样式。我们虽然对人宣告我们是基督徒，但在我们里面没有在基督面前的顺服，也没有在他面前的谨守，也没有在他面前追求。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觉得羞愧，不仅羞愧，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神说断不以他为无罪的。我们要祷告，哦，既然这样，不叫我们现在这样罪里面，不叫我们妄自背负了基督的名字，而不能叫他得的荣耀。第四条诫命，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许多人现在还在守安息日，他们的根据是旧约里面神都说要守安息日。但弟兄姊妹，到底安息日是什么？以前我们也花过一段时间讲，从希伯来说，我们看见三方面的安息。第一个安息，神第一次提前安息日，是当他创造的工作安息以后，他就自己也得到了安息。当他创造的工作完成以后，神就安息了，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安息。而写希伯来书的人说，这一个创世以来安息，神早就安息了，为什么还要一直守安息日？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要记得，这里神是要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地带到迦南。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他们歇了自己的功，而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信心才能进入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们，这一切旧约都是为了预表，到底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第三层给我们看见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安息。他说这个安息的应许是留下给我们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的安息已经得着了，他们已经最后终于进了迦南。虽然路上经过多少艰辛，他们一直失败，可是也已经进了迦南。但是神的儿女进入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却需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竭力的进入。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哦，你们若学我的恶父我的样式，就必得享受安息。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歇了一切的劳苦，歇了一切的重担。我们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重担都停息下来，这个叫安息。弟兄姊妹们，多少人他们第一次得救的时候遇见这个安息，哦，多少的重担他们没有办法逃避。约瑟斯这一说，多少痛苦就白白受，无需受。他说皆因我们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去求。弟兄姊妹，不仅带到主的面前，连我们自己都放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了安息。许多人得救一开始就是这样，慢慢的离开了神的安息，为了世界上是那样烦心，为了我们个人前途那样烦心，为了许多说不出来的一些原因烦心，而这些叫我们失掉安息。我们离开主的同在，就失去了安息。弟兄姊妹们，所以他说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因为安息何等容易失掉。哦，这个安息何等容易失掉。在我们诗歌里面说，除非我们将一切都献在祭坛上面，若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得安息。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叫我们所享受的平安来说的。耶和华六天造天地，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就安息。安息日不仅当时想享受安息，神和人一同得的安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安息，若是我们没有进到基督耶稣里面，神也没有安息。所以在旧约里面，虽然他们进了迦南，神还需要把救恩来做成。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就一切的公义，因为若不这样，不能得到安息，必要完成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何等严重！我们今天若不在主里面享受安息，我们就 违背神，我们就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里面丢掉平安是件小事。哦，你若丢掉了平安，你需要知道丢掉平安的原因。若只是一件罪的缘故，你需要再回到主面前来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主赦免一切，叫我们再重新享受这个安息。若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纷乱，还没有把一切都交给神，我们还自己背负重担，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英雄好汉的本色，个人做事个人挑，是不是这样？不，若是我们挑重担，我们犯了大的罪，因为我们没有在主里面得安息。因此，什么时候你丢掉了安息，你要切切的寻找在神的面前。哦，主耶稣是我的安息，为什么我的心没有这样的安息呢？诗篇四十五篇就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烦闷，哦，从黑门上他一直的寻找，他想起往日跟神亲近的日子之后，他就心里难过，一路的寻找，一路的寻找，而主把安息赐给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安息何等重要，你们知不知道？若你丢掉了安息，你大大的违背神的诫命。哦，要将一切的忧虑都献给神，他是我们的神，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哦，神的心何等爱我们，把这样安息的应许赐给我们，而我们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弟兄姊妹们，但愿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主都叫我们在他安息里面行，不挑任何的重担，绝对不叫这个平安失去。第五条诫命，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到新约里面说，这是头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若是我们孝顺父母，也就在世长寿，在我们所居住的地上可以得福。弟兄姊妹，这里到底说什么？今天许多人把孝敬父母撇在一边，这个社会里面这样的混乱，在弟兄姊妹们，仅仅这样，我们在外面孝敬，我们是否还不大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神所最看重的是叫生命的等次。哦，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父母亲的关系远远不只是仅仅在肉身的。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肉身里面都不能遵守，不要谈到福音事情。这里他一切的事情都是放大到属灵的范围里面，所以以利沙对以利亚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丁。”弟兄姊妹们，那一个从他得生命的人，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父亲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属灵的关系，保罗和提摩太，保罗就说：“这是我的真儿子。”我们倒没有看提摩太说这是我的。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真儿子，因为他一切的生命一切的力量都给了提摩太，一切的经历，一切在主面前所得着的，一切的爱，一切从主面所领受的，他的执事，他的恩典，他的教育都给了提摩太。弟兄姊妹们，我们所领受的那一个生命总是从一个来源来的，没有一个人单独做神的儿女，在他身上永远有人恩典栽种在他身上，永远有别人的力量放在他身上，永远有别人祷告是为了他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亚伯的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这个生命的来源有多少人放在神的在主的面前仰望，好像我们蒙恩蒙怜悯，好像我们生命渐渐长大。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注意留心看那个人的结局，哪些人从前在主里面施恩引导你们的，在主里面我们所得教训和帮助，那些生命的来源，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为人如何，而这些我们的尊敬表示我们在顺服里面。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原则永远这样，属灵的头一个原则就是在顺服里面得生命。什么时候我们顺服，我们就得了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向主耶稣顺服，我们从主耶稣得了生命。什么时候在我们年长的人身上我们顺服，我们就从他的身上得了生命。弟兄姊妹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个百夫长来了，他家里的仆人病了，他说只要主耶稣一句话就好了， 所以说我去，那个百夫长说，夫子不敢劳你去，因为只要你一句话他就好了。那个百夫长说，因为我在人的泉下，也有人在我的泉下。因此们，那一个百夫长那样认识权柄，那样认识生命的等次，他说我在人的底下，他对我说什么我就接受，而也有人在我的手下，我对他说什么他就照着行。而所以主耶稣不敢劳动你到我的家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主耶稣就说，这样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见过。因为神最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尊重了生命的等次，尊重了生命的等次叫我们得的生命。他说，所以在你在世日子长久，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可以享受。弟兄姊妹们，这里神把带应许的诫命赐给我们，而多少人他们的生命不长进，他们老是在做你们婴孩。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对长年长的尊敬，他们不能孝敬他们属灵上的父母，他们就不能从顺服里面得到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怕强调，神既然把这条事情、这件事情这样重要放在诫命里面，从了安息日之后，紧接下来讲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说，这在我们基督徒生命身上最最根基的事情，我们应当顺服，应当在顺服里面接受主，应当在顺服里面得到生命。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教训在新约里面发展出来的。夫妻中间的关系是这样，仆人主人关系是这样，每一件有等次、属灵等次，你都是这样。有的人今天的自由的风那样弥漫，没有任何的等次，没有任何的 order。前些日，昨天晚上我在读一本书，我一看这本书已经二十年以前写的了，而他在写的时候就说，今天我们时代是人所不尊重等次的时代。有的人不仅那个时代这样，再早以前时代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也不要怪我们有儿女，也不要怪我们儿女不尊重我。人的败坏，人生来的现象就是这样，他们喜欢向神独立，不愿意接受个权柄。其实这个权柄是为我们益处，也是为我们保护。而我们若是丢掉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长进，不能够一路一路的往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尤其这样，那些在主里面年日长久的，那些属灵生命丰富的，我们应当尊敬。新约里面特别有这样说，他说那个善于教导的长老当配得加倍的敬奉，不仅是外面敬奉，而且帮助他给他一切的需要，供应他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所喜欢的乃是人在等次里面尊重神的权柄，而这个尊重叫我们得生命。弟兄姊妹们，你若不相信，你若不尊重等次，你不要说将来有人不尊重你，你是现在你就不能得到生命。而弟兄姊妹，这一条就叫做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有两面的结果。若是我们顺服，我们就得生命；若是我们不顺服，这一道没有提要怎样，以后说不尊重父母的，要有时候怎样各种处罚的方法。而这一条是真正正面的，有一条带着应许。前面四条诫命都是讲反面的，没有讲正面什么。而这里正面的东西，他说：“你若孝敬父母，我们若尊重那个属灵的等次，我们就不断的在神面前得了生命。”这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底下第六条他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那么多人杀人，犯了神的律法而不知道。真正不知道吗？但弟兄姊妹，有一位是为我们的缘故被杀的，主耶稣为我们被杀，但在他的口中却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表现不满。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说到这件事情，就说他是生命的主，说你们弃绝了生命的主，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把巴拉巴释放。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杀人说到违背神的信心，因为神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给予者，而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盼望给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求都是期望给生命，每一件事情都是给生命，把生命不断的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杀人有许多的杀法，有些人用他们刀来杀，
有人用他们舌头来杀，有人用他们心来杀，有人用他们的牙齿来杀，有人用他们任何外面的事情都可以杀人的。人圣经里说，恨他的就是杀他，恨人的就是杀人。马太福音里见，哦，杀人何等容易，因为不给他生命就叫他死亡。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属灵的点上看，更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情。神儿女中间彼此杀人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说家里面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们，弟兄相恨，那个恨就叫杀，就是杀戮。而所有我们里面从恨里面出来的都是死亡。若是神儿女在一起没有生命的供应，那你所讲些死亡的事情都是死亡。我们口中的话语，心中的意念，若是不洁净，每一句话出来都带着死亡味道。而弟兄姊妹们，唯有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生命。神是最最唯一是所有一切都是叫死亡的，只有神是给生命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仔细思想，他是一切的创造者，把生命气息给，而除了神之外，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本能把生命破坏的。人是这样，万物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只有神是他独一生命的神。所以神说不可以杀人。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在神儿女中间出入的时候，不可以杀人。弟兄姊妹说我没有杀人，对，我们不是讲你手中的善事情，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神儿女中间出入来往的时候，我们所有心和灵的态度，我们何等容易恨他而杀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何等当心，在神的话语中间得着他的光，好叫我们一直行走在生命平安里面。神说不可以杀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许多时候，许多时候一不当心，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死亡叫别人遇见死亡。也许有人因为你的缘故再也不肯信主，这是你杀掉吧。也许因为有你的缘故叫弟兄软弱了，这是你杀掉吧。若是我们真是这样读主的话，我们刚才所说的真是在他话语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真是觉得我们有祸了，我们真是觉得神何等性情，他的圣洁我们没有办法施力。然后第七个诫命，他说不可以奸淫。若是我们看见这一个世界那个淫乱的空气弥漫，我们心中要何等为神心来难过。我们不说那些最不道德的事情，就是人以为道德的离婚的事情。他们说这一次户口普查，他们预计要查出来结果比前十年他们婚姻的那个离婚率要增加一倍。弟兄姊妹们，而圣经里说，人若休妻，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离婚这件事情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的关系。自由恋爱，自由离婚，是不是这样？不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这样严厉？为什么神好像在这些点上那样的严重？最基本属灵的原则，你不能从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说到夫妻的关系，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创世纪的话，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说，但我这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永远联合，不能分开。弟兄姊妹们，若有人破坏这个合一的见证，神就要破坏他。若有人破坏这个合一的见证，神要算他有罪，不可以奸淫，不可以犯奸淫，当他人人都当尊重。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太严重了，因为直接干犯神的圣洁。在预表上面，神儿女的生活，他们夫妻的关系应当预表一个完全的联合。在这里爱没有分界，在这里顺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里保护是我们的原则。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那个家庭的关系神这样看重，为什么？我们主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他成就了一切。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手中把我们夺去，我们在他的爱里面蒙保守，没有一个力量能把我们夺开的。神是这样的保守我们，这样的维护我们，而我们对于婚姻之情这样太这样轻忽，这样的放肆，哦，神的心中是怎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把律法降低到人中间的关系，这些事情都不要紧，哦，道德的规范都没有办法，都没用处。而弟兄姊妹，有些人他们蒙神怜悯，看见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地上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却愿意为了见证的缘故，一直坚持，一直持守。许多人他们婚姻的情形并不挺好，他们也不见得比别人婚姻就顺利，但是因为主的保守，他们尊重主，他们在婚姻之上就蒙了主的怜悯，蒙了主的保守，而他们做了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属灵的，他的价值是属灵的。你说我在家里被我先生欺负，你说我在家里被我太太一直骂，弟兄姊妹，若你认识属灵的事情，基督爱教会，我们多少次顶撞他，他有没有反嘴啊？我们多少次伤主的心，他有没有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这样的缘故，他把我们丢弃了？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若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认识这件事情属灵的价值，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得到了生命。回过头来，婚姻事情难处解决了，婚姻的问题难处解决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唯一所承认的那个事情，就是犯奸淫的缘故。若是你犯了奸淫，这个合一见证就不存在了，神也不愿意要维持那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在神的面前，神永远给人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们，而律法摩西他们就说，摩西准许你们休妻，是为了你们心里刚硬。神的恩典何等大，神的怜悯何等大，这个不可奸淫。但愿因着基督徒所有说的做的关于婚姻这一面见证，能够定罪世人在那些淫乱风气里面所叫神的名受羞辱。第八，他说不可不知道这件事情要不要紧啊？我还不是说我们犯的那些罪恶，我们偷了人家的东西。我有个同学小学的时候，他到我家来，每次他来过我家，我心里少掉几块钱。这次我妈妈把一些钱放在桌上，叫我们家里就用人去买红豆汤、绿豆汤煮给我们吃的。每次他来过以后，我们红豆汤就少了一点。他把钱拿走，也不全拿，拿一块钱、两块钱，我记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不是这些小的偷窃而已。什么叫偷窃？夺取啊，不是你当有东西。所以你在商业上面欺诈是偷窃。所以你在人圣经里就说，他说你大小两样的砝码，大升斗买进，小升斗卖出去，当中赚的还没少。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偷窃，而最严重的偷窃是什么？我们偷窃了神的荣耀。最严重的偷窃是什么？我们偷窃了神的生命。最严重的偷窃是什么？我们偷窃了神所给我们时间。凡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的。所以马拉基书里面，神和他的百姓在那里争辩，他们夺取神的荣耀。他们夺取神的财物，他们夺取神的美善，每一件事情他们都夺取了。所以说十分之一，他们说哪里有十分之一？他们说我们哪里亏欠神的荣耀呢？他们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了你啊？他们跟神辩嘴。哦，弟兄姊妹们，我的心中常常为这件事情难过。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觉得这件事情那么严重。那弟兄姊妹，多少次我们在讲台上也讲过，来聚会请弟兄姊妹们早一点点，早十分钟，不要到十点半才来聚会，十点二十分就来，因为你若来迟了，不是你夺取了周弟兄、方弟兄讲到弟兄的时间，你夺取了神当有的敬拜，你知道吗？ 哦，弟兄姊妹们，为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流血。我们夺取神的荣耀，我们亏欠神，我们不知道，我们好像坐在安逸里面，没有任何偷窃。弟兄姊妹们，你的圣灵要问我们的良心，到底我们有没有偷窃神的荣耀？到底我们有没有偷窃神所给我们时间？到底我们有没有偷窃神所给我们一切？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天地都是神的，万有都是我的。哦，弟兄姊妹们，不仅以往以色列的百姓偷窃神，哦，今天新约的子民一样偷窃神。第九，他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哦，弟兄姊妹们，这里所有的见证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圣经说，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哦，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为我做见证的，他说有为我做见证的，父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不许我们做假见证？假见证最想说到我们口中的话，而最伟大的见证说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生命。而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就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哦，我的父亲为我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3节里面和第八章18节里面都讲到，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们，神把这一个见证一直留待他的儿子来。我们若弃绝这个见证，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若弃绝这个见证，我们就被定罪被审判。不可做假见证。真的见证是什么？道成肉身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他为了这个缘故，特别把做见证留下来，保留下来做见证，为他儿子见证。而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神怎样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怎样说？他说：“你们要去，使天父会向普天下万民做见证。我们今天是神的见证，但是不可以做假见证。”但是我们连真的见证也不做，弟兄姊妹们，新约永远超过旧约。哦，神的儿女，神说你们要去，而且说你们从犹太到撒玛利亚，到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见证人的意思。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把那个做见证的权柄、那个特权给了我们呢。没有人能为神做见证，只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为神做见证。在旧约里面，没有人能做真实的见证，他们做的见证不是假的，却不是真实的见证。他们可能做一件事情，做一个真公义的事，或者说明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唯有一个见证是只有新约神的儿女能做的。他为我死，他的爱我为我而死。哦，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大爱，这个见证我们要让普天下传扬。不可做假见证，因为神要我们做最真实的见证。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哦，神让你喜欢，常常喜欢做一些见证，负面的见证。但神所说的真的见证，乃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一切的公义，一切的事。虽然我们软弱，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是有生命的。哦，虽然我是这样不配，他是爱我，他还为我舍命，为我流血。弟兄姊妹们，最后一点，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以起贪心。什么叫起贪心啊？想要得到不该你得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有贪心都在外面物质上。也许你说我是用劳力换来的， 在弟兄姊妹，若真正在神的光中，我们就要看见你是贪图地上的享受，所以你把你的时间放进去了。哦，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怎样？他来到地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降生在马槽里面。弟兄姊妹们，不是神为了要苦待他儿子，乃是要做一个极端的现证明，神的儿子，万有都是他的，他没有任何的贪心，他活在地上，没有任何的需要。他说什么？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不可取贪心。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能不能站住？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哦，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被神的话定罪，因为在我们里面满了世界的享受，满了对于自己的喜好，满了各样的情欲。哦，我们的心不圣洁。所以说不可以起贪心，但是我们所有一切盼望得着的都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追求，因为这世界